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
我是塔明星，大家好。
哎，明星啊，上个礼拜你给我们讲糖。
是啊，
有的糖是真糖，有的糖是假糖，有的糖是自然糖，有的糖我们把它叫做醉糖。那圣经里面其实对糖讲的不多啊，你知道圣经里对什么讲的多吗？
是盐吗？
哎，没错啦，因为很出名有一句主耶稣的话，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嗯，
我假如对你说你是猴子，你一定很不高兴。
嗯，
对不对？我假如对你说你是苹果，你也一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楚我在说什么。你说我跟苹果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是啊，
哎，
是啊。
那现在主耶稣讲了一句很特别很科学的话，听起来像是很有道理，可是呢，我想今天在节目里把你这个化学家再请来啊，咱们讨论讨论这句话到底有道理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你如果从功用上来讲呢，哎，那个比较容易发挥。可是我现在第一个问题是从它的结构，从它的成分上来讲，主耶稣为什么说这话？那要明白这个，您得先解释解释，给我们这些老百姓解释解释啊。
嗯嗯，
用普通人的话把化学家的知识给我们讲一讲，盐有什么特别，什么东西让它成为盐，什么性质让它成为盐。
好的。
嗯，
从化学上来讲呢，这个盐呢，它是阴离子和阳离子的复合体。
嗯，先不问问题，你再说吧。什么叫阴离子跟阳离子？
什么是阴离子和阳离子呢？阴离子呢，就是带负电的离子。
呵，什么是带负电的？什么是离子？您再说。
带负电的离子呢？
那您再说下去，您是不是要告诉我说，一个是酸的，一个是碱的，是吧？
那我就不讲酸的碱的了吧。
但是是不是这样子？
对。
呵。你说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是盐，
对
啊。那盐是一种化学元素，是两种化学元素？
盐是两种化学元素。
哪两种啊？
一个是正电，带正电的元素，一个是带负电的元素。
叫什么名字？我们小时候学叫什么氯化钠、氯化钠什么东西啊？
哦，不一定，那是指食用盐。一般的来讲呢，盐是一大类化合物。
可以啊，我跟你讲，主耶稣讲肯定是讲食用盐啊。
那是没错，可是
所以我们只要了解食用盐就可以了。总之，食用盐是两个化学元素合在一起，是不是？
对，就食用盐来讲的话，就是指氯化钠。
就是指氯化钠。那氯它为什么不叫钠化氯，要叫氯化钠？
氯化钠，因为氯一般是把阴离子先说，阳离子后说。
Lady first 的意思。
Lady first。
哦。
所以叫氯化钠。
哎，那我问你，假如氯是氯，钠是钠，它们化了之前像不像盐呢？
化之前那是风马牛不相及。
哦，真的啊？
化之前它们都是各自是它的分子状态。氯是氯气，那可是毒气哦。
哦，真的啊？
那当然。
那钠呢？
钠是一种金属。是一种可燃性的金属，可以燃烧。
那这两个它怎么会化在一起呢？
如果你把那个钠金属啊放在水里，它真的可以燃烧，会放出那个气体。那个
我小时候做过，就是往水里面一放，它会冒烟，那玩意儿那就是钠。
哎，不过冒烟直接就是明火。
这么严重啊？
哎，那就是钠的那个钠元素，钠的金属，所以一般都保存在那个煤油里面。
所以这个哦，保存在煤油里边。
哎，煤油里面它反而不燃烧，因为它跟水反应，放出热，所以那个热量会，而且会有氢气，所以那个热会把氢气点燃，就会燃烧。
所以钠这玩意儿相当有威力的。
哎，钠很厉害。
那这个氯这玩意儿是个毒气。
氯是毒气嘛，
氯是毒气，
氯气是毒气，
它是个气体。
嗯，单独的时候是这两个是不相干的，
也不能吃，
啊、
也不咸，看起来也不像盐。
那不得了，那你是不绝对不能吃，也不能闻。
那什么东西把它们合在一起呢？
其实你自然来的盐不是这样来的，不是把然反应来的，
不是反应来的。
哎，天然它们就存在，有天然状态的氯化钠。
哦，只是你分析起来，你发现里面一个成分是钠，
哎，它自然界就存在的有这个化合好的氯化钠、嗯。
那我们吃的时候会不会
就变成、
啊、
不是人去造的，人不用再去在实验室里面把钠和氯再反应一下，再来制造一些盐给你吃。
可不可以这样制造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啊。
那这样制造出来还有没有毒啊？
制造出来以后就没有毒
了。为什么没毒了？
因为它已经性质已经变了。
你说你刚才这个正负酸碱互相中和之后，它那个毒就不见了。
对，反应以后它的毒就。
但是我这是老百姓的化学，我知道你们在课堂里不这样讲的。
是的、
哎、不，我主耶稣讲一定是老百姓化学，你放心。
就是这个化学反应以后，它就没有。
所以照这么说的话，所谓盐。是两种本来性质相当不一样的东西，
对吧？
有一个甚至是很有毒的东西，啊，有一个是很有能量的东西，哎，它合在一起之后呢，那个毒不见了，
不见了，
它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是，
哎，那我就懂了嘛。那你这么一讲，那还不简单？那主耶稣这个还是个化学家的，
哦。
那为什么叫你们是世上的盐？哎，这是我的化学啊，这圣经。
OK， 你可能从这个角度你比我理解，
但是这东西可以把化学家气死了啊。但是
OK，
你看，你翻开圣经看的时候，人首先人本来在被造的时候他这么说的，
嗯，
这我们已经读过好几次了啊，听众朋友。没圣经的呢可能都已经会背了，但是请你不要继续在这个无圣经状态，打电话来让我们送你一本圣经、
嗯、
好不好？
好，
281-561-9747，您把电话留给我们，我们就会把圣经寄给您。哎，我又要提醒了，我们有一位 Tumble 的弟兄啊，他留了地址、
嗯、
我们一定需要您的电话，因为您那个地址听不清楚，所以我们千呼万唤呢、
嗯、
一直还没有收到您的电话，请您千万的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神起初造人是这么造，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这是一个元素，但我们不能用元素，这是一个东西，这是一类的东西，对不对？
尘土啊，有复合元素，
哎，用尘土造人，哎，这个当然是讲到人的身体嘛，
对，
然后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对吧？
他就成了一个所谓有灵的
活人
啊，或者
活
魂或者活人。那你看他这不是个复合物吗？
是、嗯、
对不对？它不是一种东西变成的，它是两个相当不一样的东西合在一起。
是，
而且这个事情呢、不是人自己去做的，是神做的嘛。
嗯，
那为什么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呢？因为它是个复合物嘛。
是，
那这个复合物呢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人犯罪啊，这个是我的化学课啊。
你的化学课。
您就听着啊，您就听着。
好，
那什么时候圣经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这个我们恐怕要从文法上解释解释。我个人的看法。
怎么解释呢？
哎，我觉得他是在说你们应当是世上的盐，这是第一个说法。
应当是。
对。
不是已经是。
应当是世上的盐之外，哎，第二个观点就是说你们已经是世上的盐、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这些话是在马太福音非常出名的所谓登山宝训啊、
嗯、
他一开头他就讲说清心的人有福啦，
嗯，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是他们的。
常常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传福音的话，好像是讲给还没信的人听，其实这个观念全错的。
嗯，
那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跟着他，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跟前，
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啊、嗯、我们好多人读圣经这些地方他都跳过去的， 其实这些地方是最需要被背的，你不要一看到就背，清新的人有福了，对吧？
嗯，
前面讲得很清楚，他你也知道他这些话是对谁讲的嘛？
对门徒。
哎，他看见了这许多的人，他就上山。那上山你得跟着他，跟着他、嗯、到了山上，他坐下来，然后谁到他跟前来呢？门徒到他跟前来。
嗯，
他开口教训他们，这个话是从那儿来的，而且。嗯，圣经是神的话，它的写法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你这么顺着念过去、嗯、你就应当知道这些话是对门徒讲，不是对世界上所有的人讲，不是对还没信主的老百姓讲。
嗯，
那你就要问说什么是门徒呢？哎，这个也很简单。那你从这句话里面又可以反过来知道什么叫做门徒。前面稍微念远一点啊。
就是跟随主的人。
哎，还不单是这样啊，在他上山之前他做什么呢？圣经说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个叙利亚跟今天的叙利亚不太一样啊，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统治中东这块地啊，他们那个叙利亚叫叙利亚省，就是包括今天的以色列这块地，
更大一块地、
哎、更大一点，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嗯，
凡是经历到耶稣医治的、跟耶稣发生接触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信徒。嗯、那这样的人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干什么呢？来跟着他，
跟着他。
哎，这个跟着他的时候还不算门徒，什么样的人算门徒呢？第一，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你要知道你是被主所看见的。第二呢，当主开始走路的时候，当主开始上山的时候，你得跟着他上山、
嗯、
那这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的，显然有的人跟有的人不跟的。那到了耶稣坐下的时候呢，门徒到他跟前来。什么叫门徒啊？我再讲一遍啊，经过主医治，离开自己原来的地方，跟着主上了山，到他面前来听他讲话的人，哎，这个就叫门徒。
嗯，
您看见了没有？这个话说的很简单呐、啊，实际上这里边呐、啊，隐藏的东西可重要了、啊。
嗯，
您可以问问自己，你说我到底是一个信徒，还是一个门徒，还是我只是一个老百姓？你如果还没有经历过耶稣，你还没有经历过他的医治、他的拯救。那你还在你的瘫痪、癫痫或者被鬼附的情况里边，我们礼拜一开始讲被鬼附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这句话很刺耳，但是请您稍微有点耐心。圣经把我们称为什么样的人呢？嗨，有的是被鬼附的，有的是癫痫的，有的是瘫痪的。要是不在这几种病里面，他说我们是患各样疾病或者有各样疼痛的人，你说这个话生动不生动？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通通都在里边了。
嗯，
你来你得先经历到主的医治，当主医治你的时候呢，你不要医治完就回家了。哎，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
嗯，
他接触到一点耶稣，他说哎呀我得到了很好，然后他就回家过他的日子。不不不不，圣经不是这么讲的，你得还跟着他，跟着他那耶稣一定会带路。他带领往哪儿走呢？圣经说他上了山，他看见这许多的人，他就上了山。哎，
上更高的地方。
哎，他带你往更高的地方走。
嗯，
我们现在休斯顿是没山了，有山呢，大家就喜欢去爬山。为什么？山上啊，地广人稀，空气好，风景好，看得远，是吧？
看得远。
哎，
嗯、
耶稣
登高望远嘛，
带我们走一条上山的路、嗯，你得跟。你跟了呢，你不要自己去看你的风景。当耶稣停下来的时候，你就赶快到他跟前来，听他的教训。哎，这个叫做什么？门徒。
门徒。
我们讲这个门徒讲了半天干什么呢？因为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里面就有两重的意思了。这两重的意思我们刚才讲的现在应该就比较清楚了。第一，我们应当是世上的盐。第二，我们已经，你如果是一个门徒的话，那你已经是世上的盐。对不对？
嗯。
好了。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化学家的讲法，假如人是一个复合物，这个复合物呢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对不对？假如氯化钠，那既不是氯也不是钠，氯与钠合在一起成了一个什么新的东西？ 那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一个从地上来的，一个从天上来的，它居然能够被合在一起。既然神本来造我们的时候是这样造，那他当然可以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对不对？
嗯。
那尤其现在这些人是门徒，那主耶稣就更要讲了，你们不单应当是世上的盐，而且你们现在已经是世上的盐。哎，这怎么回事？
嗯，已经是世上的盐。
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刚才听到我们说神造人的时候，你跟自己对照了一下没有？那个时候神说，神的生气，神把他自己的生气吹在人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魂。那我们现在里边还有没有神的生气？还是我们里面只剩下毒气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你当你
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苦毒，
当你看见圣经形容人的时候，你得拿来照照镜子嘛，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圣经是一面人性的镜子，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但这个镜子啊，它是这样子，它有两重的功用。第一个，它把你本来是什么样子让你看见。
嗯。
第二呢，当你看见你本来的样子的时候，你一定也能够看见你目前的样子和本来的样子差多远。因为你圣经说，这个人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那我听众朋友里面，凡是活人请举手。你看见了没有？通通举起来了。不是活人，他不会听收音机吗？但是我再问说，听众朋友里面有多少人是有灵的活人？哎，这下很多人手不举了，为什么？这话听得懂和听不懂啊？我不相信有灵魂。哎，你为什么会不相信你有灵魂？你知道吗？因为你已经认不出了神摆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见了，
找不着了。
哎，神的生气换了一种毒气，
感觉不到了。
我们里边变了样了。我们本来应该是盐，应该是世上的盐，可是呢，都变了样。那这时候耶稣来啊，信耶稣是什么？这个跟听众朋友要讲的话，那个从这个化学的复合物来讲是最容易讲的。为什么？我们常常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以前我们节目刚开头的时候可能稍微说过一些，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慕道的朋友，他对什么是基督徒啊有一个极大的错误观念，就是他认为信主之后这个人就少了点什么，所以他也很怕信主，他怕吃亏嘛。
对，
你问他说信主以后少了什么，哎，他十之八九他跟你说，信主之后啊，你们一受洗就把你的罪给洗掉了。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那你外行话啊？哎，你说他外行，他有的人真内行。
嗯，
有很多的同胞啊，他来这里念书，过了一阵子把他爱人接过来了，接卷。
嗯，
接来很高兴啊。哎，过了几天，他就发现这个太太在家很麻烦。
嗯，
所以怎么办呢？哎，
给他送教会。
啊，有个地方可以送教会。送教会做什么呢？改造改造，变成贤妻良母，是吧？你看基督徒不能发脾气，要好好的服侍丈夫啊。圣经还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哎，
不对，
别的话圣经都看不进去。哎，
这句话，
这句话一看呢，
中听，
贴心贴心，对
对，
赶快把他送进去，送进去让他学学怎么让我做他的头。哎，这个很好，这个很好。这个太太呢，查圣经查查查呢，越查越入迷，就开始跟他先生传，这先生就开始不耐烦。那一般来讲呢，这个太太又斗不过他，所以呢，现在两个人呢就各走各的。哎，有一天太太说我要受洗了，哎，先生很高兴，对吧？说好，我赞成。哪一天呢？下星期天。先生说你受洗，我去替你拍照，啊，是吧？平常不来教会，那天很高兴的来了。太太出水替他照了张相，做见证再照张相，回家到了晚上了，因为他这个太太变基督徒了，对不对？两个人讲话，讲着讲着，这先生就开始激他。因为你知道夫妻啊，尤其老夫老妻啊，那你完全知道怎么样可以让你太太或者让你先生发脾气。
对，
五分钟之内，甚至一分钟之内，只要你这么戳到
知根知底嘛。
哎，对呀，他绝对没问题的。他先生就开始激他，对吧？
试试看，
试试看，再试试看，非得把他太太弄发火不行。为什么呢？他太太一发火，他先生可乐了。你看看，你这个基督徒对不对？信了半天，今天也受洗了，你现在是正牌基督徒，你说你的罪不见了，对吧？马上又发脾气了，是吧？那你说这个谁有道理啊？
嗯，
这太太刚受洗，他也稀里糊涂的，他说不定做见证的还说，我今天呢，
对呀、啊，
把我罪洗掉了，对不对？
对。嗯，
通通都是外行话。因为所谓信主啊，他不是让你身上少了什么东西，他还不是把你的罪洗掉了，他是多给你一个东西。哎，
多的一个东西。
本来我们这个人呢、啊、自从神的生气变成我们的毒气之后啊，我们成了一个与罪混合的生物。信主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元素进来。
化合的东西，化合上去了、
哎、又来了、哎、这个新的元素呢、
哎、
要是我们是负的它就是正的，要是我们是地上的
到了、嗯
哎、它就是天上的，要是我们是酸的它就是碱的，
碱的。
它一进来之后呢，圣经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怎么样啊，
新造的人。
哎，这话是百分之百从化学的角度来讲准确。
嗯，
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主就讲了，你们是世上的盐，这就不单是你们应当是世上的盐，而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门徒跟着他上山的时候，已经得到了耶稣的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和他原来的生命再合在一起的时候、嗯、他现在又已经是世上的盐了。
对，
好了，我讲了这么一大堆，这个
精辟，
化学老师觉得怎么样？
好，精辟，
精辟是吧？
精辟。
你是精辟是精疲力竭还是精辟？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不是可以解释得通
啊、嗯、可以
可以。我不是说耶稣一定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晓得，我们现在的科学稍微能够明白圣经的话啊，我们的科学既然说盐是一个符合的，而且是原来两个相悖的性质的元素居然被合在一起，那这个确实和基督徒很像啊。
是，可以。
我讲完了。那这只是耶稣的头一句话。
哦。
这底下还有一句话呢，这也是我读不懂的。今天把你请到节目里来，那这个东西呢，
盐若失了味。
哎，什么叫做盐若失了味？那我的问题是，第一，盐怎么会失了味？第二，失了味的盐会变成什么样子？第三，就是耶稣提的这个问题，怎能叫他再咸呢？这一共三句话啊，你们是世上的盐、啊、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这三句话呢，是必须有化学家来替我们解一解的。
哎呀，这个问题也是比较难解、
哎、没关系，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啊，插播回来的、嗯、你再替我们想办法。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打小我就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挺不招人讨厌的那么一孩子，但是也绝不招人喜欢，黑不溜秋干不拉擦的那么一小小子，从小是靠着哭声得到别人的注意力，长大就会说话了，小嘴还挺灵，脑子也不错，学什么歌说什么话都挺快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是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现在回想起来，所有惹的祸犯的错招的麻烦，基本上都是在言语上出的问题，嘴捅的娄子。对这句俏皮话总算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那就是豁唇骡子卖了个驴价钱，吃亏在这张嘴上。所以说祸从口出嘛，所有我惹的祸几乎全都是因为这张嘴，见着什么事就开始评论，脑子里想什么嘴里就说出来了，嘴上没个把门的话说出来又比较密集，所以经常出口伤人。到现在在我身边还愿意跟我交朋友数得过来的那么几个人呢，都是经得起我嘴的人，所以我在这还真愿意感谢他们啊，让唇枪舌战折腾的体无完肤遍体鳞伤的，到现在还愿意跟我交朋友，真的是不容易，这也就是真朋友了。 可是现在二山子信主了，这绝对是主的恩典，咱们现在不能够信口开河的随便说话了。因为主耶稣是这样教导人的，他说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以前真不明白主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那个意思是啊，你怎么论断别人，哎，被论断的那个人他就怎么论断你，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哎，被量的那人他就拿什么量器量给你。那我心里说，来呀，我论断你是因为你不好啊，你论断我，你能找到我身上的错吗？有本事把你脑袋从门里从窗户里伸出来，咱讲理啊，你人正就不要怕影邪，我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也正在我把斗争啊、批判啊、纠正别人错误的运动推向新高潮的时候，哎，这时候主让我看见他所说的那句话是另外一个意思。因为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各位听众，您知道主说这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吗？他不是说你怎么量别人，别人就怎么量你，你怎么论断别人，别人就用同样的论断论断你。他这个话里边所说的，你们必怎样被论断，或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个量你的人不是你所论断的那个人，乃是主自己。所以这关系它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两点的，乃是三点的，上头还有一个神呢。什么叫做信主，什么叫做信神呢？就是借着神圣洁的光，看清楚自己是一个多么卑鄙、多么虚伪、多么无耻的罪人。这罪啊，不是犯在人面前的，这罪是犯在神面前的。我以前看不起那贪吃贪喝的，咱更看不起那吃相不好的、剃了秃噜噼里啪啦吃饭满处掉渣的那种人，看见我气就不打一处来。还有那种脏不溜秋的孩子，吃饭前从不洗手，上来脏手就抓吃的往嘴里塞，让人看着倒胃口。我常常恨不得把大人孩子都抓过来一人揍一顿。怎么养孩子呢？那是打不成他，当着面或者背地里也得挤得他几句，要不然实在显不出来我的清洁和高尚。可是主说什么呢？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是污秽人的。您看见没有，那些蔫了吧唧、脏了吧叉、贪食的人呢，主并没有责备他们太多，但像我这种话多的、嘴碎的，那主可是明明的教训呢。您听主是怎么说的，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到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才污秽人。下边主又接着解释为什么罪人嘴里边说不出好话来，的确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诽谤，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啊，那却不污秽人。所以这下我明白了，一个人的罪和肮脏乃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当然心里的这些恶念又借着自己的话发表出来玷污别人。在人面前你可以装老实、装贤惠，或说是装傻充愣，把自己表现得那么无辜、那么清高、那么纯洁。您知道什么叫成功吗？成功就是装一辈子，从头到尾别人都没看出破绽来，还以为你是真的呢。最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生都是生活在谎言当中，哎，不是你骗别人，就是别人骗你，或者你骗你自己。您说哪个时代不出几个有名的大骗子呀？骗完了大家以后，大家还反过头来说他伟大，归功他把人类历史向前推动了。如果整个人类在神眼中都是向着灭亡而去的话，那你就知道推动历史的这位是把你向哪个方向推了一大把。骗人的技巧就是骗人的艺术，要骗得舒服，要骗得壮烈，要骗得正义，要骗得真实，把人骗的都可以为你舍命，舍了命以后显得那么壮烈。罪人在人面前可以骗可以装，但是在神面前你什么都藏不住，甭说你说出来的话了，就是你想过的事儿，神都知道。认识神呢，真是一个人智慧的开端。从信主那天开始，咱话少了，咱不对别人那么吹毛求疵的抓着小辫子就不放了，是不是什么话都不说了呢？也不是，人要在爱心里头说诚实话。要是我眼看着别人往悬崖那边直奔的话，我总得拦他一下，给人提个醒吧。嘿，那位您别往前冲了啊，前面是悬崖，90度大转弯是往下的。您说我能不喊这一嗓子吗？我要不喊这一嗓子，我对不起主。为什么呀？因为主借着别人喊了我一嗓子，我才没掉到悬崖里头，这就叫得救。 所以您今天别嫌我嘴碎啊，态度不好，比较急。有些事儿可以客气，可以不说，但有些事儿不能客气，非得说。您说医生跟你客气过吗？哪个医生说，哦，您看您付了我这么多钱，我给您查出病来了，我把这坏消息告诉你，多对不起你啊。然后他就跟您说，您没事，您回家吧。你说这种医生咱能留着他吗？我找你花钱听的就是你讲实话，良药苦口，良言逆耳，但都是为你好啊。所以信主以后做事为人，包括说话，绝不能靠着感情，也不能只凭着良心，因为良心谁靠得住啊？良心卖多少钱一斤呢？这是的，人的良心不是都被小狗狗给吃了吗？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有主恩典的人，说话行事要靠着主在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和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你与主之间的关系要是对了的话，你和神之间就没有隔阂了，同时你与你周围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的就对了。神会告诉你怎样对待别人，怎么对待，爱别人，爱人如己。所以话说回来，你爱了别人的话，你一点不吃亏，因为你怎么样对待别人，主在上边他就怎么对待你。您说朋友，我要是对别人太苛刻的话，那我能过得了主这关吗？当我一明白这个，我真是吓傻了，我后悔啊，觉得自己吃亏，还真吃亏在这张嘴上了。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难过，真难过呀。心里想着，哪天主把我以前说出去的话全都用在我身上，把我对别人那苛刻劲儿，哎，向我再彰显一遍。说了那么多话倒是痛快了，那不是积福啊，那攒祸啊，那是。认罪吧，悔改吧。幸亏咱们信的这主啊，是一个充满怜悯、充满恩典的主。只要你认罪，只要你悔改，他一切都赦免。您说我能不谢谢他吗？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您要不嫌弃的话，咱们下次再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 咱们今天是化学家带我们读圣经，他替我开个头，我就在这自由发挥。要是拿去给化学老师改卷子，肯定不及格。但是我想，圣经啊，固然有专家的知识在里边，可是它是给老百姓读的，所以或许在别的化学课上，我们不能这样乱讲。就是圣经来说呢，哎，是可以稍微拉拉关系的。好了，我们刚才讲到哪儿呢？讲到盐是个什么？盐是个复合物，是吧？
是的，
嗯，人就是个复合物。耶稣的话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本来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得救之后，有了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已经成为世上的盐。哎，那这个盐是挺漂亮的。
是，盐的结晶是一个立方体。
对呀，它透亮的，是吧？
是，它的盐的结晶是挺漂亮的。
嗯，所以你看，圣经底下他就说啊，成造在山上。我们被圣经称为灵宫啊，所谓教会就弟兄姐妹一个一个像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的砖头一样。
是，
基督徒的总和被称为天上的耶路撒冷。他说这个墙啊是碧玉造的，建造城墙的石头，那其实跟这个盐的结晶是很像的。
嗯，
盐又是透亮的，是折光的。那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称我们为碧玉。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他又说我们是造在山上的城。其实我觉得这些话真的他不是胡讲。
而且那个盐啊，在耶稣那个时代，
嗯，
它也是极贵的。
哦，
曾经在有一段时间，
嗯，
盐它的跟同等重量的金子一样贵。
有这么贵啊？
盐它相当的贵，在罗马的时候，它是用盐来付他的这个工资。
哦，
现在这个 salary 这个词啊，它的词根实际上是拉丁词的那个盐的那个词。
哦 ，sal 是吧
？salary。
但我是南方来，靠海的地方来了，所以盐在我们那个地方是多的不得了。
盐原来是很贵的，哦，现在是便宜了，但是钱是很贵。
小时候我爹也跟我讲过，他们以前住在内地的时候，那盐是得来不易啊。
哦，相当的贵，嗯，以前那个盐的税也征收的相当高。
嗯，所以这个盐呢，啊，主耶稣把我们比成盐，恐怕它里面有深厚的意义。但这个意义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就是很好奇啊，用现在这个我们所知道化学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做盐若失了味？这句话很有蹊跷的。
嗯，
盐为什么会有味道？
为什么有味道？这个从化学角度讲呢，是很难讲得清楚的，因为这是味觉的一个问题，它必须是这样一个组成。
嗯，
它是会失味的。盐要保持它的味道，必须是保持它的纯度。
你所说的纯度是说它的结晶吗？它不能有别的杂质吗？还是怎么样？
指的是它的不能含有其他的杂质。
啊，假如它是氯化钠，它就不能够再加别的东西。
它必须就是氯化钠。当然，你可以有一些现在使用的这个盐呢，为了防止某些疾病，像加这个碘化钾，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有一种俗称叫大脖子病，
嗯，
就加那个碘化钾进去，但是那加是很少量的，
嗯，
一般要保持大概95%以上的纯度，
它才会咸，是不是？
你才会保持它的那个咸味道，
是啊，所以它要是稍微有点不纯，
哎，
它就不咸了。
还有那个你
哎，慢点慢点，所以我们这样很有心得啊。第一，这个化学家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话怎么解，盐若失了味，第一个你可能让它失味就是不纯。
主耶稣讲的这个地方，盐若失味，真正失味呢，
嗯，
你要失去它的味道呢，现在的这个盐它很容易潮解，
潮
就是防潮，它吸水，它很容易吸水。
对，
你要是要防潮，一潮了以后呢，
它会怎么样？
它就会吸收这个空气里面的像这个二氧化碳这种东西，
嗯，
酸性的气体，就是其他的杂质，有酸性的气体在里面，它就会跟别的东西发生反应，
嗯，
就化合别的杂质。
防潮其实也是为了防止它变得不纯，就是了。
反潮了以后呢，
嗯，
就比较容易吸收别的杂质进去。
是因为这个杂质让它不咸，是不是？
这些
而不是，
对，这些杂质呢，就讲起来就是有些酸性的气体进去以后，使得它容易跟别的杂质发生化学反应，让它产生就是苦的味道啊，别的味道，而且这个化学反应会让它发生质的变化，变成别的东西了。不再是这个氯化钠这个食用盐了，变得别的东西了。这就变质了，叫做。
所以第一个是不纯，
对。
第二个呢是要防潮，第三个呢，你如果不防潮的话，它会变质。
对，不防潮就变质。
嗯。
你比如说吧，你在厨房里面，
是。
你要是不小心它潮了，
嗯。
潮了以后呢，你又不小心，你这个厨房里面有醋嘛，对不对？
嗯。
你把醋给它翻了，
嗯。
这个醋呢一进去以后呢，
肯定是个山西人。
这个醋呢，它就跟会跟这个盐里面
起化学变化
反应啊。这个你这个醋一反应进去了以后呢，你厨房里面难免会有碱嘛，这个醋和碱就变成苦的了。
厨房为什么有碱呢？
哎，小苏打，苏打粉，
小苏打就是碱，
苏打粉就是碱呐。
嗯，
醋和碱的都掉到里面，那就你的盐就不是盐了。
它不但失了味，而且它变了味了。
哎，变了，就变苦的了。
它很容易变苦的。
啊，对。
哦，
完全就不能再当盐使了，而且你再变不回来了。
所以讲来讲去，可能盐若失了味，这个最大的原因，它失味最大的原因就是不纯，是吧？
啊，蒙哥啊，你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啊？
其实啊，跟氯化钠相似的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盐类。
你说还有一些是不能吃的假盐，看着像盐的是吧？
对，其他的也不能叫做假盐，它在化学里面也叫做盐。
从我们食用盐的角度来讲，咱们又来了，这个能吃的就叫盐，不能吃的就不叫盐嘛。
只是不是食用盐，比如说这个硝酸钠呀、氯化钾呀、硫酸钠呀、氯化镁呀、
听了就害怕、
钙呀之类的。
他们看起来像盐吗？
看起来也是蛮像的。
吃起来咸不咸呢？
吃起来有的也可能是咸的，甚至哦。
但我拿它来做菜会怎么样？
有的是苦的。No, 不能这么用来做菜。
会中毒的是吧？
有苦的。
还有酸的。
有酸的，有的甚至是极毒的。
哎呦，但是看起来很像。
看起来很像，有的是甜的，甚至啊，你比如说那个醋酸铅，是甜的，
所以它要我们防止失了味的时候，您的意思是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
是的，
嗯，
而且这个你要是跟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啊，你就几乎是把它弄不出来了。
哎，它只要有一点点的变质，就有大问题。
那就有大问题。
你知道这个主耶稣讲有的话是非常非常严重啊，今天很多人对他的严重性不清楚。我念一段话给这个听众朋友听啊。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谓走遍洋海陆地，这个是一个预言啊，对不对？因为以前的人没有这么方便。
是。
从前你要从英国坐船坐到中国，那几个月这样坐下来要你的命啊。现在呢，走遍洋海陆地是非常简单的。
又是飞机，
又是飞机，又是汽车，当然有的人宁愿骑脚踏车，是吧？他的意思就是说，到了末世的时候，有人来传一些非常像福音的东西，那里面给你改了这么一丁点儿，那个东西啊，如果从化学家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毒的，它看起来像，听起来像，甚至我们传的它都传，可是听众朋友，这些人你肯定要小心，
而且尝起来是甜的，
哎呀，这你肯定要小心，
但是很毒啊，
相当相当的毒，开头的时候他不告诉你的，都是一样。你有圣经，他也有圣经，不过他的圣经有他自己的翻译，他有一本其他的书给你看，
是
啊，并且他是这样子，其他的书为主，圣经做参考，
是
你非得进到里面，你才知道他传的跟圣经有多么大的不一样，
真是很可怕。
不但如此，而且这个基督徒很惭愧啊，就是基督徒跟他们一比啊，不够热心，不够友善，他们对你可是真好，你小心。 不是为别的，而是因为那可能是一个变了味的语言，
嗯，
那很可怕的。所以主耶稣在讲一个门徒，当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天上的生命和地上的形体的一个结晶，一个建筑耶路撒冷的城墙的砖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了，千万不能失了位。
是，
那怎么失位呢？刚才这个哈明星给我们讲了啊，
嗯，
你不能掺别的东西，一点点都不要掺。你千万不要以为咱们里面掺点中国文化让大家容易信主，喝啊，你可能贻害无穷。上帝不需要你帮忙，传福音不需要中华文化帮忙，也不需要美国文化帮忙。还有呢，你得防潮。所谓防潮呢，不是直接掺入一个元素，而是被这个世界的风气所沾染，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家庭里，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成为纯净的盐。那这个盐你要是整天让它去风吹雨打，今天加点醋，明天倒点酱油，那危险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它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让你变质，让你这个盐呐、啊，逐渐逐渐，或者是很快很快就怎么样啊，就失了味儿了。
是，
嗯，那这个味道是很厉害，这个味道这个东西啊，哎，就像你说的，化学家说不清楚，可是你知道谁说的清楚？
尝得出来。
你知道谁说的清楚吗？
主说得出。
哎，神。神尝得出来，
尝得出来，
神完全知道我们的味道是什么。
嗯，
实际上他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味道来比喻我们，啊，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他如果判断你为失了味，那就可麻烦了。
是，嗯，
哎，我们已经讲了半天了，底下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我这样问你好了，这个问题是说。它是一个科学问题，问你说可不可能让它变得再咸呢？还是它有别的意思在里边？
不知道。
嗯，如果我们往后看呢、啊，后面还有四个字，啊、
以后无用。
无用。换句话说，它的问题不是在乎盐咸不咸，而是说这个咸呢，显然是有用处的。
嗯。
那如果人是盐，人要有咸味，那到底是对谁有用呢？
对主有用，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
嗯，
啊，今天许多人认为我们在世界上做个好人就好了，
嗯，
对社会有用，
对，
用这个二三子的话说是为社会主义怎么样添砖加瓦，
加瓦。
但是圣经的意思恐怕是说。神把我们拯救回来，神把咸味重新装在我们里面，神让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因为对他来讲、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用处。
对，
不单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所谓做光做盐，而且直到永远在他来讲都是有用的。
对，
很多的人他之所以不愿意信耶稣，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你知道信耶稣这整个的事情呢，从来不是你需要不需要，而是神看你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步、嗯、神看你里面充满了毒气，神看你是一个失了味的盐、
嗯、
啊，他马上就要把这些失了味的盐对他无用的东西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嗯，
他不把你当盐了，以后他要把你永远的丢弃掉了。为了这件事情，他说你们现在赶快回头，我要把这个咸味重新给你们，就是你们得到了这个咸味之后要珍惜它，千万不要失掉这个味道，因为你们在我的手里边是有用的。
对，
许多人不晓得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长远的计划，从你得救那一天一直到你建主，甚至直到永远，你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对，
我们今天念书的人常常会想说，哎呀，我念哪一个专业出来比较好找饭碗。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的修大他就念了好多年，大概念了七年吧，才把他的学士学位念出来。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哎，他就是有点心猿意马，念一个东西念了一半，一看说，哎呀，这东西不好找事儿，哎，赶快换个专业。等他换了专业要念出来的时候，那行又不景气了。
又换专业。
没错，你人如果知道这样打算，那就应该替永远打算。
嗯，
其实这个明星啊。你在天上是已经有了个专业的，你不见得是化学家。
啊，我应该是什么？
天上不见得要用化学家。我跟你讲，今天在社会上最有用的几个专业到天上都失业，你信不信？
嗯，
你信不信？你算算吧。
那当然，那用不着了。
对，你觉得最没用的行业到天上反而是这个最走红的行业。我跟你说，什么人一定失业？医生上了天国一定失业，对不对？
大家不再不害病了，
大家不害病了，对不对？还有谁？律师一定失业，
不打官司了，
不打官司了。这些大家看得很羡慕的 CEO 啊、MBA 啊、Investment Specialist、投资专家，通通失业，
全部失业。
哎，那谁不失业？你知道吧？
嗯，牧师，
传道人也失业，
也失业。
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那天上这种世外桃源这种节目肯定不存在的。
那你说谁不失业？全部失业？
哎，没有啦。
嗯，
音乐家不失业。
唱赞美诗的。
哎，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基督徒喜欢到教会？到教会很喜欢参加大家唱赞美诗，为什么？
私情的。
这个练习做音乐家，你知道吧？
哦，
对，我们今天小孩子在学音乐，
那我明天改行，我明天也改行。
你明天你也改行？对，我看你嗓门还不错。
哎呦，可是不识谱啊，这怎么办？
你到天上唱歌不需要识谱的。我正要跟你讲这个，你今天小孩要学琴，要花好多功夫，要拜有名师，对不对？
啊、哦！
你小孩不是莫扎特，莫扎特不用教，什么他都会。
明儿我拜你为师好了。嗯、
哎，你到了天上啊，大家都是莫扎特。
哦，好。
那个技巧不成为问题。
嗯。
而在乎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歌可以唱。
好。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里，你可以做医生，可以做律师啊，你可以做化学家。神要我们在地上所学的音乐，其实不是技巧上的音乐，而是心灵里的音乐。
嗯。
贝多芬啊，巴哈啊，同样几个音，他能够给你讲出好多话来，那不是因为他技巧好、而是因为他心里有话讲嘛。
嗯，心里面有歌。
哎，心里面有歌、他这个歌是不停的。
嗯，
我们将来到了天上也是一样，那个技巧不是问题啊，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子，那个技巧不是问题。但是我们在天上要有用的话，你在今天在地上呢，你主要就是要有咸味儿。
对，
越咸越好，越干净越好。
嗯，
你这样就在神的手里面怎么样？越有用，
用，
这个用处，直到你到了天上，到了永恒里面才知道。但是并不是说这个用处今天在地上就没有发挥的余地。不，今天在世上，主耶稣特别讲，你们是世上的盐，
嗯，
对不对？那这个是比较容易想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也听到这样的讲道啊，盐可以防腐，盐可以调味，
对，
是不是？啊，你知道听过一个咱们广东弟兄讲的特好，他怎么说、他来美国的时候他去打工做大厨，那是我们查经、啊，所以你一定要去查经，查经你才会听到这些精彩的解说。
嗯，
个人讲个人的意见，那是我刚信主，大家都说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是盐，有的人就说了啊，能够讲到的啊，盐可以杀菌，是不是？盐可以防腐啊、这都讲得很好，可是他老兄讲的特好，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我以前在餐馆炒菜，我炒菜一定要放盐，
好厨子一把盐，
好厨子一把盐，对，
嗯，
这个菜一上桌啊，要是你盐放的刚刚，要是你盐放的多，人家就说你太咸了，盐放的太多了，要是你味道淡，人家就说你太少了，
嗯，
盐放的不够，要是你放的刚好啊，人家就把盐给忘了。
精辟，
精辟吧，
精辟。
那你做菜做好是你盐放的好，可是真正的好盐呐、
让人家把你忘了。
哎，人家不注意到你，人家光知道这盘菜好吃，
好吃。嗯，
你盐要是一出了差错，人家马上告诉你盐多盐少。盐要是放的对的话，人家就把盐给忘了。
嗯，有道理，
这有道理。可是人虽然忘记啊，神是永不忘记的。
嗯，
对不对？
对，
咱们再把这段话念一遍。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
若
失
了味
儿，
怎能叫它再咸
呢？
以后无用，
无用，
不过
丢
在
外
面，外
面
被人践踏了。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顺序：第一，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世上的盐，那神要重新把这个盐的咸味给我们。
嗯，
当他把这个咸味给我们的时候，一定是把天上的生命和我们地上的生命做成一个新的复合物。
嗯，
这个叫做盐，做成一个结晶体，就像新耶路撒冷的碧玉墙一样。
是，
那这个盐不但是好看的，而且是有味道的，不但是有味道的，而且在神的手中是有用的。
用的，
你得按照这个顺序来，你不能没有咸味，光有地上的用处，希望到了天上上帝可以接纳你，没有这样的事情。
对，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又来了，讲到现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请您看一看，
嗯，
您现在到底是不是盐呢？您的咸味是天上的咸味，还是地上的咸味呢？您里面有没有杂质呢？您在神的手中是不是有用呢？
用的呢，嗯。
如果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那我恭喜您。如果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或者您还弄不清楚的话，那我们劝您赶快祷告耶稣，让他把天上的咸味啊放在你里边，让你重新变成一个神爱世人的结晶物，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在勇士里面大家一同来唱诗赞美主。
好了，赐福给你，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啦。
好，
那谢谢您，咱们下回再见。
谢谢，下回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